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才下课听到有法友在讲，刚才讲到那个曼达拉啊，曼达拉，大家如果有课本可以曼陀罗在122页啊，它就是一个圆形图啊，图示啊。那早期佛教如果用图示来表达这一些出家在家还有鬼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在最外圈。当护法、哦、这个不是导师自己任意化，是根据这些教典的提示、哦、它所显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样貌、哦、好，接着我们要接就是这个第七段少壮的人间佛教的最后、哦、那这边他是重申他以前在另外一篇文章《人间佛教要略》里面提到的、哦、人间佛教要略》，大家如果有书的话，里面也有收、哦、在第七篇啊，183-210，可以吗？啊、哦，183-210，那这边导师是揭露重要的啦啊。哦好，他这边说呢，早期的作品多数是假记啊，晚年才是自己写出来啊，讲的写的，只是为了从教典自身呢，探求适应现代的佛。导师这句再讲一次有没有啊？刚刚前面也是讲，只是为了要开始就是得到。适应的正道嘛，适应现在人心的正道啊，这一句话他又再提一次，也就是他写的这一些呢，不是要做学问，不是要去得到人家的这一种称赞的啊，他只是要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佛弟子嘛啊，而且法门那么多，他总是要整理一下啊啊。提出一个合适的嘛，啊，好，所以适应现代的佛法是什么样的佛法？脱落鬼化还有天神化，啊，回到佛法的本意，然后是现实人间的佛法，啊，所以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他虽然讲了唯识，讲了如来藏，啊，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法门，讲阿含。啊、目的就是这一个、哦、都懂意思了、哦、所以我们在看他的著作呢、哦、有时候因为材料太多会抓不到重点、哦、大家记得他写这 每一个著作都是为了要 去实现这一个理想、哦哦、所以一本厚厚的比如说如来藏之研究，他谈了很多如来藏开示的发展、哦、那它重要就是里面它的修行是人间化的部分，是它要传达的、哦、其他讲到一些什么犯我化都是要 去摒除的 就是这样子，它讲了那么多、哦、哪些是我们要吸收，哪些又是我们要排除的、哦、要不然它讲完之后我们觉得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哦、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个呵呵要脱落鬼化、哦、要回到现实人间、哦、因为主要是我们是人嘛，对不对？那我们学佛法要关心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对不对、哦、啊，这个是非常的合理的，对不对、哦、你如果去跟那些天神连结，就有点脱离现实了啊、哦，脱离现实。嗯，好，导师说他在他明确讨论人间佛教的这一些内容啊，作品呢啊、哦，有下面这几篇文章啊、哦，他这几篇好像都在民国40年那一年讲。哦、 人间佛教序言依基摄教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哦、那在他的一个构想当中这几篇只是序论、哦、应该还有后面 的一些、哦、论述、哦、但是好像 也再来就是这一本人气里气机是人间佛教的了、哦好，那这边他要略述人间佛教要略的内容、哦、那这一篇他提了几个重要的内容、哦、第一个这一篇文章谈人间佛教这个论题的核心是什么，它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内涵，由人然后发心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最后成佛，对不对、哦，也就是从人发心修菩萨行，然后菩萨行圆满的成佛，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核心课题，是修行的，对吗、哦、目标是什么，是成佛，对不对、哦、不是在那边谈玄说妙、啊、是要修行的、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核心课题呢有几个重点，就是要认清自己现在、哦、是烦恼身、啊哦、不要装腔作势然后说自己很厉害这样子、哦、然后呢要悲心增上、哦、就是要知道自己烦恼身、哦、然后要去对治自己的烦恼、哦、然后慢慢去净化，这个是很重要的，认清事实了，然后要悲心增上，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具烦恼身，就是你要去净化自己嘛，那净化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利益众生，然后要悲心增上，就是当一个人间的这一个正人君子，然后进修菩萨行，那在正见正信以外呢要力行十善利他的事业护法利身，导致这边用的是十善，对不对，一般我们听到是六度嘛，那六度跟十善其实它可以等同了，十善是比较从戒的角度来说明实践的项目，对不对、哦、那这一个六度比较是从自利或利他两个面向，前面偏利他嘛、哦、也有自利的施罗嘛、哦、布施比较是利他、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你如果从戒学的角度就是十善，在六度的实践变成就是同样这一些修行的内容，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它、哦、描述做的都是这一些，那你怎么样去描述它，你可以用六度来描述这些实践 的德目，也可以用十善的角度来描述、哦我们所应该要去做的、哦、好，那就是要行十十善，大家应该知道了、哦、身三口四意三、哦、这边是口诀，身三就是不杀盗，在家就是不邪淫，对不对、哦、口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哦、绮语就是讲一些无意义的啦、哦、或者去教人家做坏事，这个都是、哦，然后呢无贪无嗔、哦、不邪见，对不对、哦、无贪无嗔就是要升起那一种无贪无嗔无痴，去对治贪嗔痴的这一些善心，所听得懂吗、哦、我们现在不可能无贪无嗔无痴了、哦、我们现在能做就是能够让当贪心升起了升起一个对治的心、哦、去让这个贪心能够这个止息、哦、可以了、哦、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会搞不清楚，哎，怎么可能五贪五嗔五痴，那个五就是对治的意思，五就是在这一个十善里面是对治，如果有学广五蕴论的就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新说法，升起一个对治贪的一个的心，叫做无贪的心，那个无就是对治，让它不要活动，不要或是活动能够减少降低，好，所以十善 要记得、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去实践佛法，要有一个确认清单，考核清单，因为我们今天几项有做到，几项没做到，大家 要认真看待这件事情，要么我们每天听了佛法听完是很开心的，遇到情况又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想要变成自己 生命中的一个智慧，当我们慢慢去实践的时候，那这些问题我们就知道，可以用佛法的智慧 来解决、那一件一件事情解决了之后，我们也会变得比较顺利了，人都是这样子嘛，一个结束过了之后就好一点，但是这 不代表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东西都是起起伏伏，但是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不会永远都是好日子了，当逆境现起的时候不要抱怨，为什么？因为那个都是自己以前做的，现在开花结果而已，对不对？刚好而已，就是以前做的就是现在要面对 那现在现前的还好，没有修学佛法，没有想一想，佛法怎么样，若是佛的话他会怎么样，对，或者他会怎么教我们，对，那我们就依着这样的原则啊， 去解决每一个困境，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清净，那越来越清净，这个逆境都还会有，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的强度就越来越弱，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逆境，刚开始会很恐慌嘛，久了之后就知道微笑以对，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就变成是就是变成修行了，然后就每一件功课来了，然后我们就好好去做好这一份工作业，然后跟佛陀报告，修行功课这次做的还可以，当中不理想，下次再改进等等，好，所以一开始在这篇文章提到，论理的核心就是要修行，那修行就是要静置身心，还有利己有情，好，就是理论的原则，这个理论的原则就是有几项，第一个是法跟律要一起，那这个主要就是在大圣经有一些菩萨他都是比较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用一种团，不是过着团体生活的，那他可能 在某一些情况是有益的，但是对一个整体佛教的发展它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它是特殊情况用的方法，所以要导之以法，起之以律， 要成立团体，好，那导师说这个重法轻律，即使心在入世利他，也是个人 自由主义者、这都是比较 不理想的情况，若重法轻律，所以法跟律都要重视、都要重视，好，那再来就是缘起与空性的统一，那缘起空性统一就是这个大圣的这个 缘起空相应假，也就是这个面对这个世间呢，能够了知它如幻如化，对不对？不被这个世间所迷惑，也不会因为看到这个世间的这一个不圆满而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因为如幻如化嘛，声闻是想要离开三界的嘛，对吗？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那个缘起跟涅槃统一，懂意思了，这个比较深了，这个要再回去看那一篇。再就是利他与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所以法与利合一，缘起空性统一，自利与利他统一，就是发心利他，不应忽略自身的净化，否则未能自度焉人度人，所以要利他也要自利，那这个自利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去净化，就是去利他当中发现自己有烦恼，就要去调伏了，而不是说不要去利他，先去把烦恼处理完再来做，烦恼处理不完，边做当中有问题马上处理。好，那再来导师说呢，就是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要广学一切法门，净化身心，就如发愿服务人群而在学校中努力学习一样，就是你要学这个学好之后，你出社会才有能力嘛，你学校都学不好，出去可能就打折扣。广学一切只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所学的不是为名，不是为利，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这很难啊，谁不为自己，对吧？但是导师说真正的菩萨要经常去反省，我们有没有落入这个世间人的思维，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为自己利益着想，好像那个动力就不强，都会这样。但是刚开始有一点这个思维，让它慢慢要去进化了，不为自己利益还是可以利益别人，这是真的，因为你看到别人的成就，你有那个欢喜心，你就你心态调整，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看到别人的成就，你自己都会开心，那你就很有动力去做，真的这个要慢慢自己去体会，就是说帮助到别人，不只是解决别人的痛苦，而且是让自己可以有升起一种欢喜的，那这次就会有动力，好，所以不为自己利益着想，以悲心而学而行，去实践，那所做的正业就是菩萨行，因为我们看很多慈善团体也在帮助众生嘛，那其实每个人的思维内心在想什么都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要当菩萨，那就要按照导师这边所提的这一个原则，这个很难，大家要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要记得要往这个方向去进化，不要那么为自己，少一点为自己，多一点为别人，那这样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越做对自己的这一种利益着想会越少，你就很习惯的，就是想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个人，那这样就成功了一半了，成功了一半。好，再来就是时代倾向，理论原则有法与律合一，缘起空性统一，自利利他统一三项，那时代倾向就是注重年轻人，对吗？现在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大家也是年轻人，这不是唯心论了， 因为我们感受到大家那一种内心的那一种活力啊，真的，就是那种活力才是那种年轻，而不是那一种这一种生理的啊，生理都会老啊，但是你可以保持那一种少壮的那一种活心态，对对啊，那当然这种心态会受生理影响，但是那个心态还是要有啊，就是不断的学习新的啊，然后愿意跟这一个年轻就是别人啊互动沟通等等啊。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跟人家沟通，都在网络上跟人家沟通啊。那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了啊。好，所以导致说现在是时代是青年啊，重视青年的啊，重视青年佛教。那但他说不是老年人不能学啊，应该重视少这些年轻人来对佛法要有一些了解认识，然后乃至于来皈依啊，因为这个才能够不断的有新血轮嘛啊，对吗？啊，好，适应少壮的佛教必然重于利他，哦，年轻人喜欢去帮助别人啊。好，那菩萨行的大乘法是适应少壮啊，就年轻人的契机的法门啊。这个时代是青年，那导师所提的这一套人间佛教，就是正好适应啊这一些人他这个时代啊的一个机感啊。好，还有就是这个时代，除了是青年，还有处世的时代啊。所谓的处世，就是不是归隐山林啊。处世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归隐山林啊，就是要去入世了哈，要经常去跟大众去接触了啊。那导师说，《阿含经》里面看到的佛就是这个样子啊。每天都在接触人群，因为都是要去村落去托钵嘛，对吗？啊，游化人间啊。那即使住在山林，那每天都要吃饭嘛，还是要到村落去的啊。与人接触，随缘弘化，修菩萨行的这一些修行者呢，应该做利益人类的事业啊，传播法音。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原则下呢，净化自己，然后觉悟自己，就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好，这个时代还有就是这个集体时代，主要去入世去帮助别人，那我们自己要成立团体，对不对？先从这个群体的一个特质，青年啊，还有就是这个实践的一个特质，要入世而不是隐遁山林，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实践，你要打团体战啊，打团体战啊。那导师有讲到这个佛经里面呢，有些人是修这一种独住的头陀啊，迦摄尊者大迦摄啊，那世尊在经里面有劝他了啊，回到僧团来住啊，有人可以照顾你啊。好，那优婆离想独住修行，世尊也都希望他住在僧团当中，这个僧就是僧团，在团体里面。那这世尊也说自己在僧宿啊，这印象中就是有人要供养佛，那佛就说你供养僧，我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也会受用啊，就不用单独供养他这个佛啊。好，所以佛法以集体生活来完成道业啊，正法久住啊。就是要完成自己的道业，还要让这个世尊所 教导我们这些正法修行的道理，能够久住世间。那跟中国佛教所说的了，所主提倡鼓励的，这或者是说中国这个民间认为佛教都是怎么讲，遁入空门，都在逃避现实，是吧？对，我刚出家，很多人都说，哎，年轻人啊，你受到什么挫折？挫折当然都有了，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都是觉得好像就是要躲避一些才会修行。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或者真的可能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是这一个原因，但是在僧团里面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开示的。我们是要去接触信众的嘛，接触信众不是聊天，就是去关心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啊，特别是一种人生要面临抉择的，那我们就提供一些佛法的我们的所谓的智慧了，让他们能够看清这一个事情的真相，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乱会慌，看清楚之后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有了一个确定的一个决定，那再怎么困难都不会是困难，就是一步一步去解决而已。好，所以跟一般那种这个华人社会了，说这个出家就是隐遁，是不一样的。那确实很多道场它都是在比较偏郊，那这个主要是这个修行要静坐的话，要有一些环境，但是这种比如说福岩导师选的那个地方，走下来就是 7-11， 就是全国加油站，很热闹了，再走过去是邮局啊等等市场，就是但是一上去有真的没有声音啊，一下来就很热闹，所以我们来这边也很方便。我们在山腰那边有一个讲堂，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学校推广教育班。总之啊，就是它有一些形式好像是比较是隐遁，但是它的一个实质并不是，并不是，还是要去接触人群的。好，适应现代，不但出家僧伽要更合理，要更合理化，那要去有一套适应时代的一些形式了。好，那在家的修学菩萨行的佛弟子也要以健全的组织来从事利他自利，但是要切记不要为了个人谋取这个名位跟权力，这个有时候很难免啊，本来都是发好心进来，也发现这边有很多利益可以获得，那他又变坏了，他就会开始坏思想就会跑出来，就会改变这样子。那总之啊，我们就尽量有遇到的可以劝他们，都尽量去劝，在佛教组织里面如果有这些情况，谋取权位名为权力的。好，那修持的心要就是要依着信愿慈悲跟智慧这三要，学佛三要。好，那这个就是修持的心要，要修这个信愿，要修慈悲，要发展智慧。那怎么修这个要另外的，其实 哎，这个推广班有关照法师讲学佛三要，那一本书就在讲这几项修行的啊的一些实践的啊内容啊。好，那导师说呢，为什么要这三个都要具足？因为如果有信无智，就会变愚痴啊。那没有智啊，有智无信，没有这一种正信呢啊，对三宝的这一种信仰，那你就有很多邪见啊，很聪明，但是都是一些错误的啊。所以有信无智长愚痴，有智无信长邪见啊。好，那信智增上，但是悲心不足，那也会有一些不理想的情况，就是变恶圣，就治疗啊，就比较是治疗的情况啊，自己解脱啊。好，那信与慧不足啊，反正缺其中一项都会有问题啊。信与慧不足，那慈心很重，广作利生善业，那最终还是会变败坏菩萨啊，修学菩萨而失败啊。所以在人间修菩萨行，这三德不可偏废。三德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啊，都要有啊。对这一个佛法要有充足的这个正信啊。要确认说这个是正确的啊，不要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按照佛的开示啊，然后信，然后要去帮助别人啊，然后要去修学智慧啊。好，那这个以上就是第七部分的了啊，那接着就是进到解脱道与慈悲心行啊。我们可能这一期这个讲不完，不好意思啊，那个，因为之前是想说这个讲完可以啊讲这个佛法概论啊，因为你们很多是看佛法概论才来的，有点被骗，不好意思，有点上当啊，不是故意的，因为导师这篇文章太多要解释的啊。超出预期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啊，把它略一略啊，好像略又就内心又不安，好像没有讲清楚啊，那就慢慢讲啊，下期一定就可以讲到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就是导师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他在讲阿含经啊，但是他讲的阿含经呢，是有菩萨思想的阿含的解脱的开示了，他是去提炼出阿含当中可以跟菩萨行结合的啊。那因为重要就是中观正见、缘起正见嘛，中道正见，这其实也是菩萨道的般若正见的核心啊，一模一样的了啊。好，好，所以我们进到第八啊，那后面还有九跟十。我们来看引言啊，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那导师继呢称之人间佛教啊。太虚大师也有讲到人间佛教这个语，但他多数都用人生了啊。人生主要他是要对治鬼化的佛教，度亡嘛。当时民国初年都在度亡啊，导师说应该要重视活着的人。那导师就再进一步的去，除了要对峙都是在度亡的情况，有一些天化的导师认为也要去矫正回来啊，天化，所以不鬼化也不天化，所以他就选人间啊，这样的一个语词来这一个描述他所要阐释的佛法。其实这个不是新的东西啊，只是回到世尊最核心的对的一个形式而已啊。 然后也不只是限于阿含，又包含了大乘经初期，因为阿含对利他的这部分讲的不多，初期大乘经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修行的依据。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间呢，只是要回到佛陀的本怀了。好，导师说四十年以前呢，这样的一个人生佛教或是人间佛教，特别是他所说的人间佛教，在佛教界接受的程度很小。那他那时候他老年的时候，台湾佛教现在接受的程度高一些，也很多人在推广，比如说很多的大的佛教的团体，慈济啊，法鼓啊，佛光山啊，宗派比较少听，因为他们重视禅修嘛，好像这部分他们比较少听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蛮入世的，很积极哦，
中台
、对对，台湾四大名山，四大名山比较正面的，他们说是四大山头，山头好像就有那结帮结派的四大名山，他们都有他们的弘法的方向了，好，那这边岔个题，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快到了了，那我们就到这一张投影片，那其实现在很多道场都在提倡人间佛教，有人就去请教导师，对于他们这样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希望导师发表一些他的想法了，那导师他有说。这个是不是他书中写的，还是一个访谈的一个笔录里面有点遗忘，但是导师有说到这一些现在所提倡的各个不同的佛教团体所提倡的这一个人间佛教跟他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用比较含蓄的话，所以有点修正他的原话了，然后就是不太一样了，跟他的理想不太一致，因为他有讲到这个，大家不要随自己去联想太多了，他说因为提倡人间佛教，他有提倡这个显密双修，显密双修听过吗？没听过，Google 就有显密双修了，当然这里面导师也不是说很严厉的去批评，他只是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听得懂吗，就是在他的人间佛教没有修密法的，懂意思了，因为密法它的副作用太多了。好，那这边可能要稍微有一些澄清了，就是说因为在佛学院的同学经常在学到这一些人间佛教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会有些困惑，就是说因为他们道场都有在持咒的嘛，就有早课啊，其实佛学院的早课也有一段部，有一部分是有，但是在导师早期所安排的早课是没有的了，至少这一些内容导师还在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听得懂了，因为这些早课的内容在导师在的时候是从老院长真华长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做嘛，就是没有那么多咒，以前还要十小咒、楞严咒，整套的。那我们现在只是保留一小部分，就是因为要这个唱诵韦陀赞嘛，那前面它会有一个仪轨，那个还保留着，那这到底 能不能持咒啊？啊，那这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啊，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修持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会说，没有那个需要了啊。那你已经修很久了，那你就改变这一个想法，继续做，但是。之前有些人持咒是要通一些东西的，跟某一些东西连结的啊，来帮忙自己处理一些问题的。有一些是要通鬼神的啦，啊，听得懂啊？有些人持咒是有这个目的性的啊。那其实初期大圣有陀罗尼法门总持啊，总持当然就是。他这一些字啊，他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是跟某一些教法是有连结的，是透过这一些我们在诵念这几个语词或是音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意念这些教法，比如说啊，对不对？啊什么意思？不生。所以你们有人就懂啊，啊，在印度话是否定。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字啊，如果是这个做啊，那你加个啊就是不做，就是否定，把那一个动作否定啊。贪加个啊就不贪这样子啊，所以它就是不的意思了。那不呢？那生加上阿就是不生，就特别连接到佛法的这个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开示，就听得懂。所以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他脑海里面是有这一些道理能够升起的。那念这些字就会有这些道理升起来？没有，你要之前要去了解这些道理，就透过这些声音把这些道理把它回忆起来，对吗？这个不要本末倒置，是你学了之后，然后透过这一些这个种子字，然后去忆持这些道理，对，好，那它其实同时也可以作为是一个。精神专一的一个修持，听得懂吗？因为有些人在念之后，他心就可以很专注，不会有妄念，或是念佛也一样，懂意思了，你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修定的一个方法，不要去跟那些通那些鬼神，不要有那些目的性或是想法，这样就好，明白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嘛，而且其实你把思维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用哦，就不用去舍弃，因为你已经习惯，而且念得很顺嘛。确实念的时候你就没有杂念哦，那很好，就继续哦。但是还是要了解道理了哦。其实很多咒，它里面印度人他们都知道是在念什么，是我们不太知道啊。对嘛，一开始都是礼敬这一个诸佛或是三宝哈，大悲咒就是礼敬三宝哈，就是只要有南无的那个音出来就是礼敬啊，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些内涵啊等等，好，那所以呢，就是学习这一个人间佛教啊，重点就是要回到。这个人间性啊，要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啊，然后呢，不要有太多跟这个天啊、鬼的这一种连结啊，因为人的事就用人的智慧来解决，不要去靠那一些外力了啊。导师有说，请神容易怎么样？送神来，哪一天他不愿意走，他就会干扰我们，所以就是还是回到人的一个方式，淳朴的，就是去修这些善业了。好，那这个好，所以导师，我们该讲岔题，就是 导师的人间佛教啊，跟一些在推广的啊，他导师不完全一样啊，因为有一些要么就是不重视这个智慧的一个修持啊，比较偏这个悲愿型啊，那有一些他又。就是他都会有一些比较偏的一些发展，跟导师所说的理想还是有一些不同啊、哦。但有一些会比较好一些了啊、哦。那但是总是，那导师是有理想的。那我们虽然是在讲导师的人间佛教，但是我们。对那一种社会的一个入世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也算是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有在关心啊，就是我们做我们这个身份合适的方式啊，就总之我们那个心是有的，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把它呈现出来啊，那这个都是一个。远大的课题，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去圆满做得很好，那都是要慢慢去修正调整、哦、那导师也没有否定他们，只是说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如果在慢慢的每一个道场，他了解导师的人间佛，他们都有受导师人间佛教影响、哦、如果能够慢慢去更深刻掌握到。这一部分，那他们如果再去做一些调整，大家就越来越好啊！啊，现在不好不代表未来不好啊，就慢慢去圆满啊。好，今天有点超时，不好意思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